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，第一处是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五节，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
So Genesis 3, verses 1 to 15.
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却是可喜悦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，我们从第八节开始，第三节。
But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, she was found to be pregnant through the Holy Spirit. Because Joseph, her husband, was faithful to the Lord.
十八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，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我们谢谢 Aaron 的读经。我的名字叫托马斯。那很开心今天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一同聚会。大家最喜欢的圣诞电影是什么？那刚才有弟兄或姊妹提到我屏幕上所列的一部电影，我们来看有哪些圣诞的电影呢？刚才那部呢是现在这个是小鬼当家，还有这个虎胆龙威。那很多圣诞的电影主题都是寻找，他们都在 一段寻找的旅程。有一部电影叫《圣诞老豆》，它与圣经无关，但它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份礼物，一份人人都必须拥有的礼物。 比较接近圣经故事的一部电影呀，叫做《圣诞星》。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捕捉到了第一个圣诞节中真正的寻求之旅，带着怀有身孕的未婚妻上伯利恒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探寻之旅，还有牧羊人被派遣博士来搜寻，也有他们逃离恶人到旷野去，所以这是一个寻找之旅。但是当我们读圣经里原版的圣诞故事时，我们发现啊，圣诞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有开始有结束的探寻之旅，这个探寻实际上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了，而圣诞故事只是探寻的终点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的一些经文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众先知所说的话。圣经中马太福音记述圣诞节的故事时，连续三次提到这事发生是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所以今年的圣诞节啊，我们将一起来追溯这个探寻之旅的脚踪。我们今天的内容如下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敌人是谁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计划，我们首先看我们的敌人，然后我们看上帝的应许，然后我们要追溯探寻的各个角中，就是圣经历史中的探寻的各个角中，然后我们要遇见我们的守卫者，最后我们要看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阅读很多的圣经经文，一同追寻整个旅程。就像人们开始重新走科科达小径一样，我们今天也要来这样重走这个探寻之路。虽然已经有人走过了，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用全新的目光来看终点，来看到宝藏的光芒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很感恩你能来到我们当中，我希望你听完道后啊，能够更多的欣赏耶稣以及耶稣给我们每个人提供的礼物。可能你自己也在寻找一些东西，而耶稣恰恰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宝藏。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就是圣经。今天当我们回顾你的应许，你的儿子时，请向我们启示你儿子所有的荣耀。阿们。圣诞故事啊，处处引用了许久以前的应许、预言和期望。今天我们来看其中所提到的最早的应许。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，也就是世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经文读到啊，人类大敌当前，但也有希望战胜敌人。刚才我们从 Aaron 所读的经文当中了解了整个故事，知道人类的大敌就是蛇，是撒旦魔鬼。但是我们要留意蛇的武器是什么，他不是用毒牙或毒液。事实上啊，蛇是利用我们对上帝的不服从来做武器。上帝是撒旦是利用我们自己的罪来对付我们。 人类就是这样奇怪的活物，他们由慈爱的上帝所造，拥有上帝丰盛的祝福，但总是选择活在上帝的意图之外。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意图之外了，罪以宣称上帝坏了我们的好事而闻名。这就是为什么早在2003年呀，冰淇淋品牌 Street 就有七种致命的罪这样的一款冰淇淋推广了很多，也卖了很多。他们会说这个冰淇淋非常的诱人，要把它称为七种致命的罪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四到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上帝啊，是要坏了你们的好事，不要你们得到好东西。这正是蛇告诉亚当和夏娃的谎言。罪不是巧克力糖，罪有点像俄罗斯转盘赌的那个致命游戏，并且六个桶都装满了。罪就像金鱼不断地跳出装满水的碗，以为外面的生活会更美好，却没有想到那是死路一条。碗外的生活不会比碗内的好，而且会是死路一条。我们对神的不顺服确实有直接的后果，就像创世纪第三章所提到的，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但最终的后果是死亡。我们远离了上帝，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的末尾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他们所受的惩罚呀，不仅仅是他们会变老，最终会面临死亡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余生都会与上帝分开。事实上，罪的最终结果呀，是死亡和地狱。我说这是终极的结果，终极的后果，原因是这影响了所有人，没有人可以逃离，并且这是彻底的失败，没有办法回头，也是永恒的失败。大家听说过燃烧三要素吗？我这里有一个图片，如果你没有参加过这个防火的训练的话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基本的意思是说，火需要三样东西才能持续燃烧，如果拿走一样，就能把火灭了。我们的敌人就有点像火，撒旦，他的武器也就是人的罪，以及我们的罪的后果死刑。以上所提的就是燃烧的三要素，这三要素都对我们不利，但是击败任何一个要素都能得胜。那一会我们会听到耶稣不仅击败了其中一要素，他把所有的都击败了。那这是我们今天期待的信息。那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宣告审判人的同时啊，他也给人宣告了希望。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神说， 女人要与你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仇，要与你的后裔为仇。你要伤他的脚跟，他要碾碎你的头。那上帝应许说，将来蛇要被打败，死亡、撒旦还有罪的后果死都会被打败。但我们留意到呀，这位守卫者会是女人的后裔，他会碾碎撒旦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个应许所指的是将来有一位他要为我们征战。我们用天平这个英语来指代他，不是指他要击败所有的其他的势力，而是指他是代表我们征战的那位，也就是我们的守卫者。那我给大家举一个圣经里有关守卫者的例子，撒母耳记十七章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，大家也可以听。这里面提到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。我们翻到撒母耳记的十七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。非利士人召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郡歌，安营在郡歌和西加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连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，由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卓零一虎口，头戴盔甲，身穿盔甲，甲重五千克色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肩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种，铁枪头重六百克色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。那他宣战的时候说呀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，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，极其害怕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歌利亚是守卫者，他为非利士人民而战。歌利亚的胜利就是非利士人民的胜利，歌利亚的失败也是非利士人的失败。上帝的子民在歌利亚面前很害怕，因为他们没有守卫者，没有人为他们征战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歌利亚与大卫的故事，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牧羊少年大卫啊，他到前线，刚好当时去拜访他的哥哥们，他听见了歌利亚的骂阵，就信靠上帝的力量，他自愿做以色列的守卫者。他从河中找了武力光滑的石头，冲向巨人歌利亚，并用一个吊索射击打败了歌利亚。大卫是上帝子民的守卫者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大卫当时并没有集合军队，他也没有激起士气，也没有教授他们特殊的战争技巧。大卫为他们征战，大卫的胜利就是上帝子民的胜利，因此大卫是圣经里守卫者的典范。但是 大卫是创世纪第三章所应许的那位终极的守卫者吗？他能代表人类打败撒旦、罪和死亡吗？没有，虽然他击败了许多敌人，但他本身没有打败撒旦、罪和死亡，并且大卫啊，他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，上帝自己告诉我们了，上帝说大卫最终一天会死的，但大卫的后裔将永远统治。上帝说大卫离世以后，他要兴起大卫的后裔，这位后裔要建立一个国度，他的国度、他的宝座要存到永远。因此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是那位最终能打败死亡、永远掌权的。因此我们继续寻找我们从上帝子民的历史中寻找。那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当中啊，就总结了这个寻找之旅。那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呀，他就很好的总结了这个寻找之旅。这里所讲的是大卫的家谱，家谱里面提到啊，上帝的子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守卫者。你也可以查找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跟二章三十八节，讲的是以色列人安娜、西门他们在等候以色列的救赎者，等候耶路撒冷的救赎者，他们都在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。那圣诞节那天，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他提到耶稣长大以后要成为怎样的人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就是人类一直在等候的守卫者，能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。他除去了撒旦主要的武器，他击败了撒旦，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后果，也就是最终的死亡。路加福音实际上啊，是与大卫，是与上帝赐给大卫的应许有着紧密联系的。主耶和华要把他的祖先大卫的宝座赐给他，他要永远统治雅各的后代，他的王国永远不会灭亡。他将成为终极的守卫者，最终替人类战胜死亡。这正是耶稣长大以后的使命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翻阅一些经文。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从这些经文要看到耶稣是怎样从各个方面打败了我们的敌人。不管是哪个方面、哪个角度，耶稣都已经得胜了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我们来看这个图片。这经文提到罪已经被打败了，因为基督为罪受死，一次永远为罪受死， 他一次受死永远有效。我们再看彼得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，我们听这段经文。这些经文呢，是再次提到了罪和死亡的关系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这里看到罪和死亡的关系了吗？但是因着我们的守卫者耶稣，我们都能得胜死和罪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三要素里面的罪已经被击败，死亡也要被击败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可能大家也记住了这句经文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描绘他自己的。他能打败死亡带来复活，打败死亡是耶稣使命的特征。这不仅仅是哲理，耶稣是真正经历了死亡并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这位守卫者，他打败了死亡。这里要留意的关键是，耶稣是我们的守卫者，他不会集合军队，也不会给军队增加士气，也不会给军队教授什么特殊的作战技巧，他自己为我们征战，他替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，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，我们只有与他联合才能赢得胜利。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到，这是我们上周所学的经文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。我们来留意这句经文的词句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这些话是否让你想起了有关守卫者的应许？是的，胜利最终要属于我们。但我们留意，践踏撒旦的是上帝。所以是我们的守卫者战胜了撒旦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圣诞节有那么多庆祝的活动，因为我们人类的守卫者已经来临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，既然我们找到了这位守卫者，这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？首先，这是为什么信任或信靠对跟随耶稣的人如此重要？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我们的守卫者耶稣的手中，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来拯救我们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就是信任和信靠耶稣。这不是说我们的信任信靠之心拯救了我们，拯救我们的是耶稣，我们需要信任他，他才能拯救我们。 这是对我们的第一个重要意义。第二个重要意义是，耶稣打败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死亡面前不分贵贱，人人都要经历。有人说，生活中有两样事情是肯定的，死亡和纳税。我们甚至有听说有人成功的逃税的故事。如果你是人类的一员，你可能认为自己不需要守卫者，你的生活本来就一帆风顺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只要你是人类，你跟大家一样，同样面临同一个敌人。你不只是享受长寿，然后自然而然地告别人世而已，而是死后还要经历审判。我们都要站在上帝这位审判官面前，毒蛇撒旦将控告我们一切对上帝的不顺从和不尊重。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骂阵时，找不到守卫者来帮助他们。你面对撒旦的指控时，你的守卫者在哪呢？你愿意让耶稣为你征战，为你得胜吗？也许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了，但我认为你依然需要一位守卫者。第三个重要意义，耶稣打败死亡，同时也帮助我们摆脱了撒旦和罪。因此，我们的守卫者耶稣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如今他也赐我们新生命。耶稣的胜利意味着我们可以识破撒旦的谎言，可以拒绝他的诱惑。耶稣为我们得胜，意味着如今我们有了新的生活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读一句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因此，你要致死身上的罪。圣经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们，既然撒旦已经被打败，你也脱离罪得自由了，就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，过怜悯、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生活。我想这些品质都是我们很珍视的，但罪就像一种束缚，使我们无法按照我们心中所看重的去活。但我们的守卫者耶稣已经把蛇碾碎，已经打败了罪和死亡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完全地活出上帝创造人类时的初衷。跟随耶稣不是压抑罪中之乐，而是摆脱罪的伤害。远离，我们信靠耶稣，就像是一条从碗中跳出来的鱼被放回水中了。如果你从前没有意识到耶稣想要赐人的礼物，并且想要今天就把自己托付给耶稣的话，请一会接下来跟我一起祈祷。你可以在心里面一同来响应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我们邀请你这个十二月份坚持来教堂参加聚会，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继续来传讲这个寻找之旅的系列讲道，来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什么。那新年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开展福音课程，课程中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听到耶稣的声音并提出问题。我们的盼望是寻找守卫者的终点，你能发现真宝藏耶稣基督。接下来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为我们的罪和叛逆感到伤痛，我们知道你造我们是要我们爱你爱他人，但我们经常都做不到。请你原谅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努力付出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守卫者耶稣。我们要信靠耶稣，信靠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。请你帮助我们信靠耶稣，过全新的生活。